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我今天邀请到佑明姐妹。佑明你好。
冯姐好，各位听众好。
佑明是我们妇女事工的一位小组长，那她要跟我们分享一个主题，造就门徒的喜悦。这个造就门徒的意思就是我们带领我们的小组组员，帮助他们更认识耶稣，然后看到他们生命有改变，其实是让我们心里非常满足，非常喜悦，非常快乐的事。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是有他的不容易，有他的辛苦。可是当我们看到一个生命，因为我们的一点点的付出，他经验到改变，他也经验到快乐的时候，那个其实对我们带领的人来说是非常大的满足和快乐。那其实这也是耶稣要我们做的，他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那佑明你说说看，你带领小组大概有多久了？
有7年的时间。
是，我想在你的小组里面，就是有几位姐妹生命的改变是让你特别觉得被鼓励的，那你好不好就跟我们分享有两位姐妹她们的生命改变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3年多前 A 姐妹来到我的小组，是因为跟先生的关系濒临破裂，她觉得先生并不爱她，是为了要生孩子才娶她。同时姐妹跟妈妈的关系也让她很痛苦，因为她觉得妈妈对弟弟偏心，并没有那么爱他。偏偏妈妈为了方便就诊，每隔一段时间就需要到姐妹家来暂住几天。更糟的是，先生跟妈妈也处不来，每次妈妈来暂住，总是不欢而散。更糟的是，夫妻关系更加紧张，所以姐妹长期在跟先生还有妈妈的关系都很纠结的情况下，感到非常的痛苦，对婚姻更是没有盼望。但是他非常的谦卑受教，积极参与小组和我们举办的讲座门训课程，也会重复上婚姻班。在这段期间，他还是会为了生活的琐事跟先生有摩擦，而觉得婚姻有很大的困难。例如他在小组才刚分享跟先生的关系有进步了以后，不久又突然跟我说，我先生拿着行李走了，他说过2天我们就办离婚，让我错愕到惊吓的程度。类似的情况反复发生，以至于我看到他的讯息就心跳加速。前一阵子他突然改变了，竟然对我说，我先生不用改，他完全不用改变，我来改就好了。其实我先生很爱我的，过去是我不明白真理，才会使婚姻陷入危机。我惊讶地问，你怎么这么棒？我觉得你改变好大呀，你怎么做到的？他说，因为妈妈为我祷告。他的回答更让我感到新奇，妈妈什么时候信主的？他说，妈妈早就信主啦，是妈妈带我信主的。我跟妈妈说我们的状况，妈妈说不要离婚，先生没有错，我们来祷告。姐妹的话让我看到问题的全貌和解答。过去姐妹从自己受伤的眼光看先生看妈妈，觉得先生有问题，妈妈有问题，好像她的痛苦都是别人造成的，而感到无能为力。但是当妈妈为她祷告，也带着她一起祷告的时候，她深深地被神和妈妈的爱满足，内心得到医治，她的眼光就被改变了，开始能用神的眼光看自己和先生。现在姐妹跟先生幸福甜蜜，先生也和姐妹一起孝顺妈妈，这样的转变实在太奇妙了，令人难以置信。还有位 B 姐妹，先生多年前曾经外遇，好不容易回家，不久后却迷上赌博，每个月的薪水几乎都输掉了。姐妹一度陷入很深的忧郁中，但他仍坚守妻子和母亲的责任，每天接送上晚班的先生还辞掉工作，全职在家照顾3个小孩。有时 沉迷在赌博的先生会对她说，既然你这么痛苦，那我们离婚吧。但姐妹总是坚定地说，老公，我不跟你离婚。这五六年来，她持续参加小组没有间断。在小组有时倾吐跟先生相处的困难，还有她心里面的失落，有时候就安静什么都不说，听其他的姐妹分享，大家也经常一起为她祷告。这样的状况维持了好一段时间，先生仍然没有改掉放假就赌博的习惯，最近更因为工作的关系与人发生纠纷而丢掉工作，甚至惹上官司，但姐妹仍不离不弃地陪伴先生处理官司。那天她分享了先生官司的近况以后，所有姐妹轮流为她祷告，她轻轻地道谢，没说什么。但是在小组结束后，她在群组里贴了一张盆栽的照片，这盆栽是她前年开始养的，当时养不到一个月就几乎整盘烂光，只剩一片叶子还是绿的。她说，我把烂掉的部分清理干净，只拿着仅存的一片叶子，也没有茎也没有根的，只连着一点叶柄，竟然都没有枯萎，一直都还是绿绿的。几个月过去，我轻轻地拉扯这片叶子，发现已经无法将它从土里面拉出来了。直到两三个月前，我看它长出一片嫩叶，现在已经长成照片上这样有六片叶子了。最后她说，感谢一直陪伴我鼓励我的馨香妇女姐妹们，曾听说有人经历奇妙的见证，上帝透过动物植物的奇迹安慰鼓励他们，向他们说话，想不到这么不会照顾植物的我也经历了。我身为组长，看到姐妹们的成长，让我深深的被滋润被激励，我跟着他们一起喜悦，他们也给我好大的提醒，不应该按着人一时的表现去断定，啊，他有进步，啊，他怎么又退步了，而是因着对神的认识有信心，并且把在组长的位分上自己先依靠神，做自己能做该做的就够了，把主权交给主。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六节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相信神会用最合适的方式，在最合适的时间，让姐妹生命成长。我不用担忧，不用着急，用这样的心态带小组，我感到很轻松，并且很满足。
哇哦，真的，好不容易哦。佑明，我发现真的每一个组长，或者我们每一个想要帮助别人的人，在带领这些有需要的朋友或者姐妹过程里面会经历很多的挑战。那佑明，你跟我们说说看啊，在这七年带领小组的过程里面，你经历过哪些挑战？
我觉得帮助不愿意在小组敞开自己，诚实面对自己问题的姐妹是比较困难的挑战。通常她会觉得有问题的人是别人，自己不需要改变。即使我们指出观察到的问题，他也不太会认同我们的看法，甚至他会找理由反驳，坚持自己没有错，他不需要改变，最后甚至觉得小组不适合自己而离开。不过这种挑战在小组不是那么常见，我比较常遇到的是那些生命的情况在类似的问题中打转，随时会因着环境变化的好坏而起伏不定的姐妹，她们的变化有时候会让我措手不及，反应不过来。
是，所以这个对组长真是一个挑战。不过呢，我认为刚才佑明提到的这些情况，就像是一开始都会觉得这是别人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应该是别人要改。所以在小组里，通常他们会说，我要怎么做才会让他改变呢？但是其实我们的目标不是要让对方改变，而是我可以怎么样改变成为合神心意的人。 我要怎么做讨主喜悦的事。那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我们的目标不是要让环境改变或者别人改变，而是主啊，我应当怎么改变。因为重点是当我改变，当我活出基督的生命，你知道吗？这个就会带动对方的改变，这个就会带来我们心情的改变。当我们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里面会是喜乐的、平安的，而我们的心情改变了，其实环境或者别人不改变也不那么严重了。除非我们不懂真理，除非这个人哈，他仍然眼睛一直是盯着对方有没有按照我的意思，对方有没有悔改的心，我的环境有没有变好一点。如果我们的眼光一直盯在别人，一直盯在环境，那我们是不可能好的，因为环境是不能完全配合我们的。所以我要说的是啊，刚佑明讲到的，就是有一些姐妹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起伏啊，这个对组长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确实是。但是我也鼓励我们所有在帮助别人、带领别人的人，我们要记得哦，这样的一个过程是必要的。就是一个人要从眼睛盯着别人的问题、环境的问题，然后改变成为看到我需要怎么做，我该做的是什么，我怎么样靠主喜乐，我怎么样凭信心不凭眼见来顺服主。我眼睛仰望的是主耶稣，而不是仰望我的先生或者我的太太、我的小孩、我的公婆怎么改变。你知道吗？当一个人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转换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走在得胜的路上了。所以我要跟所有的在带领别人的组长啊或者领袖鼓励你们哈，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其实啊，说老实话，我不知道佑明记不记得，佑明你也是好几年前参加我的小组，
是
好像开始的时候你也会这样，就是很容易随着环境起伏，随着对呀、啊，随着哎呀某某人又怎么啦，我先生又怎么啦，你知道吗？我们就很不稳定，我们没有办法，好像心里那个锚抛在一个非常稳固的一个基石上，好像都很容易随着那个波浪、随着大风翻腾摇摆。但这个一段时间过后就会好很多、哦、但是有一些人就离开了、哦、那这是蛮可惜的。可是佑明后来就留下来，然后自己稳定了就可以开始带小组。哇，我觉得这个是最棒的生命成长。而且佑明今天是幸福美满，常常跟先生一起去看野鸟去郊游、去踏青，然后两个人现在真的是恩爱的，
感谢主。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还要再来访问佑明两个问题。好，那接着我要继续访问佑明哈，就是你在带小组的时候，你自己学到哪些功课？
我看到姐妹们生命的成长总是让我十分的惊喜，同时他们也提醒了我，虽然我是组长，但我只需要为自己负责，不需要为姐妹的生命成长负责。过去我用自己的眼光来看他们，碰到姐妹在相同的问题打转的时候，他们就是打回原形，没什么改变。但慢慢的我明白，其实这是我的问题，不是他们的问题。当我心里暗暗的说，你怎么又来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是这样的时候，我的插头并没有插在神的身上，我是在凭眼见、凭感觉，而不是凭信心。当我提醒姐妹要倚靠神的时候，其实我更要留心我是不是没有把插头插在神的身上。神提醒我，我需要先活出凡事依靠神，做我该做的、能做的，然后把结果交给神。 也就是当姐妹还没有办法按着真理去做的时候，我不需要为她负责而觉得挫折，而是接纳她当时的感受和决定，并且尊重神的主权，我不要掌控。
是。
除此之外，生命成长需要时间，我自己也需要成长，需要时间，这也在神手中。我一路以来，神给我时间成长，我的主长也总是接纳我。我想清楚这些真理以后，神改变我的眼光，我就看到这些姐妹好宝贵。虽然很困难，很辛苦，我也很心疼，但她们仍然愿意继续坚持做正确的事，她们真的是好棒哦。神透过她们给我信心，我带小组就变得越来越轻松了。
真的，我好感谢佑明分享这些真理哈。我们身为带领别人的人，我们身为辅导别人的人，我们自己也要非常清楚。我们跟组员说我们要信靠神呢，可是请问我自己有信靠神吗？我们说我们要交托，把你的先生或者把你的配偶交托给主，那我有没有把我的组员交托给主？或者我也犯了相同的错，我去承担了他的压力。譬如说我的组员哇，在婚姻里觉得好困难，好有压力，我也开始觉得好有压力，我也好想帮他解决问题，他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我就觉得劳苦重担。各位，这样你也没有在信靠神啊。而且我真要说，这样你的路也走不远，你服侍的路也走不久，走不远，因为我们就会觉得劳苦重担。有的时候我听到一些服侍的领袖，或者服侍的一些同工会说，哦，好累哦，或者好挫折哦，哎呀，我走不下去了，我想我要换一个地方了。那我就在想，为什么服侍神最后会服侍到好累，或者好挫折，或者服侍神最后到我们说 burn out， 就是整个叫崩耗了，已经弹尽援绝，然后就是已经走不下去，为什么会这样？我在想，很有可能我们把别人的担子拿来背，或者我们觉得我有责任要帮他解决问题，可是他都不听我的，或者他的问题都不解决，或者我们说，哎呦，他的先生有外遇，为什么他的先生都不回转？或者，哎呀，他的小孩生重病，为什么上帝都没有医治他的小孩？哇，所以你知道，我们整个被卷进去，然后我们自己变得挫折沮丧，我们不但没有办法帮助对方，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可能比对方更挫折，因为我们觉得他要好起来我才能好。你知道，这个就是我们整个界限都混乱了，错乱了。
是，
可是神其实只要我们做我们能做的，我们该做的，就像佑明说的，我们就是把真理告诉他，然后我们为他祷告。其实我们不需要觉得我要替他解决问题，我要替他排除他的困难，这个不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我觉得上帝也没有把这样的一个担子放在我们的肩膀上，所以真的是要分清楚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好，那我再问佑明一个问题哈，那你会给一些组长或者一些带领别人的这些辅导哪些鼓励和提醇呢？
好，有一句经文曾经在我服侍碰到挫折的时候鼓励我，帮助我坚持下去，在哥林多后书8:12，哦，神的话说，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所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身为组长或是负责辅导带领的人，我们都不需要无所不知，也不需要比组员优秀聪明。我的责任不是解决姐妹们的问题，那是上帝的事。我只需要也必须要依靠神，在神给我的位分上依靠神，忠心的做我能做该做的，就蒙神悦纳，也使自己的生命更丰富更宽广。我这样带小组会很轻松，并且自己在当中不断的被姐妹的生命感动滋润，跟着他们一起成长，一起经历生命改变的喜悦。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也可以做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带领人，我们的责任不是解决他的问题，而是帮助他与主耶稣连结。所以他最后是仰望主，不是仰望我们呢。相同的，如果这个组员决定离开，或者有一个人决定暂时就不要接受辅导了，他也暂时不想来聚会了，通常难免我们这些带领的组长，我们这些带领的人会有挫折感，觉得好像我失败了。但是我想这个真的是我们要抗拒的，我们要拒绝的一个，我觉得这是一种试探呢，就是去想说啊，我失败了，我真糟糕，我没有成功，我没有做好我该做的。你看他都不愿意继续信靠神，他也不愿意接受我的建议。那我想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避免的，我要为我自己的这种感觉负责，而不是说他让我好挫折，他让我好失望。我们要尊重每一个人在神面前他的决定，是这个人决定不要再继续了，或者他决定他不想按照真理而行，或者他不想按照我们的建议去做，那没有关系，我们一定要尊重他。如果我们因此觉得挫折、失望，最后甚至苦读或者气馁，然后说我不要再当组长了，以后你们都不要再来找我了，我不要这样被你们践踏，你知道，有的人真的就会有这种感觉。那你知道吗？这个只浮现出，哎，等一下哦，可能你里面有一些根本的问题是自我价值的问题，或者我们是不是仍然寻求人的肯定、人的掌声？那这是我们需要去处理的，我们要在神面前杜绝这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我们做什么都是为主做的，主知道，主看到了，主也听到了，我是为主做的，这样就好了。如果觉得挫折、沮丧、想放弃，代表我们里面自己一开始带小组的动机，或者我们服事的动机也需要重新检讨。我们真的不是看别人听不听我的话，我们不是看这些结果，我们看的是我忠心在神面前做神要我做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最重要的。好，我们今天谢谢佑明跟我们分享你这两位组员他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看到有的时候真的不一定是环境需要改变，而是当我们的心改变，我们的组员他的心与主连结了，就算先生可能还是哎呀很多的问题，你知道，又赌博又跟人家有官司，就算这些问题没有解决，可是如果组员的心与主连结，你知道他里面就稳定了，主要帮助他越过这些重重难关，所以我们是可以轻松的。真好，谢谢佑明，那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今天请玉英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玉英你好。
红姐好，听众好。
是，好，玉英，我们今天有几个提问。第一个我们要回答的一个提问，其实这位姐妹几个星期以前已经写信进来过，我们也回答过她，不过她又再一次写信，因为她觉得还是不太确定要怎么做才好，所以我把他之前的提问简单的叙述一下，然后再多讲一点他这一次又新提出来的他的一个情况。这位姐妹的情况就是他的先生跟家里的女佣谈起恋爱来了，先生一直觉得是上帝，你看这个先生是基督徒，但是这个先生认为是神让女佣进入他的生活，这是神的旨意，是神要透过女佣帮助他，而且也要透过这个男人对女佣的爱和关心， 让这个女佣能找到神。哇，这什么谬论，什么歪理啊，我都读不下去了啊。所以你看，一个人犯罪的时候，他真的是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他可以扭曲事实，然后把它解释成上帝透过这个外遇的关系帮助这个男的找回自己，也帮助这个女的来认识神。神怎么可能用一个罪行来让人看到神呢？真是好。所以呢，这个姐妹的意思就是，先生是不愿意让女佣离开的。姐妹认为，如果她用一个女主人的这样的身份叫女佣离开，搞不好先生最后也会离家。而姐妹很担心的就是先生会离家。那上一次我们鼓励这位姐妹说，你辞掉女佣，你自己来做所有女佣需要做的事，那就是你要辞职。姐妹说她也想过要辞职，可是她说因为她是老师，她的小孩现在都跟她同一个学校，所以她在学校当老师，小孩在那个学校读书，她下班的时候就带着孩子一起回家，这样的安排看起来是很完美。所以她回到家以后，她就专心照顾孩子，然后女佣就做家事，目前好像三人行这样子，也维持一个表面的顺畅。所以她说丈夫也不希望她辞职，如果她辞职是不是很不尊重丈夫，她也觉得家里会很尴尬。她说，我现在天天除了祷告，我就决定一切交托给神了，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我很怕提起外女的事会把老公离我更远，老公会更讨厌我，因为我感觉到他很爱很关心那个女佣，而对我先生已经没有这种爱的感觉了。好哇，玉英，我觉得这位姐妹真的是好多好多的纠结哈，我们可不可以帮助她更清楚地看到她应该怎么做呢？
首先我要说，姐妹你真的好棒，就是你不断的来寻求帮助，而且很认真的去思考你可以怎么做，然后我也看到你很谨慎，相对的在里面难免会担忧恐惧。那我觉得神常常对在做对的人，像约书亚，他站在一个领袖的位置的时候，当他的前面摩西过世，他必须自己起来承担那个责任的时候，神常常对这样的领袖说，不要怕，只要信。而那个信是站在真理，站在合神心意的位置上，你要相信神必帮助你。你的先生目前的混乱是魔鬼给他透过一些畏罪找理由的真理，他以为是这样，但那是错的，那个真的就是从撒旦来的声音，就像蛇引诱夏娃说，岂是这样吗？你知道哈，所以你先生因为罪的缘故，他给自己找理由，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这些谎言我们失去焦点混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随着先生起舞看他怎么表现，然后我们怎么反应，我们要专注的来到神面前说，那神我现在怎么做才是合神心意的。所以我想神是一位圣洁的神，他让你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就是神要让先生远离这个罪，远离这个淫乱的关系，所以我们也要鼓励你勇敢的站立在这个破口上，为主来站立，保持守圣洁。我们没有办法决定先生跟外女要怎么做，那个外佣的外女，但是我们可以决定我们可以怎么做。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首先你要主动的坚定的向学校提出离职。或许你说，我要不要跟先生商量呢？我觉得你可以让先生知道你的决心，但是我们要向学校提出离职，然后你能够全心的回到家，白天的时间你可以把家事做好，小朋友放学的时候你就可以到学校门口接他一起回家。这个跟你有没有在学校是没有冲突的，因为我的孩子我也是亲自到学校接他回家，跟我有没有在学校上课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心力去思想，然后也要自己有沉淀，更多的时间去挽回你的婚姻，修复关系，好好的带你的孩子。所以第一个就要把时间空下来。当你把家里所有的事都做完了，这外女就没有位置啦。这本来就是这样的，这是正常的家庭，你跟先生才是这个家庭的主人，所以你要把你的位置做好，因为这些事是你能做的。所以第一个，第二，请外女离开，因为这已经不是外佣了，而是她已经是一个外女的身份了，所以她本来就不应该跟你和孩子、跟你先生住在一个地方。这个是一个淫乱的关系，我们每天看着那个关系一直在发生，对我们的孩子也不会是一个好的示范。虽然好像孩子很小，但他们都嗅得到那种微妙的关系，那是一种灵，
是，
所以我们不要让孩子暴露在这种淫乱的灵的关系下面，我们要起来捍卫这个家庭，所以这两点一定要做。我们可以告诉先生我们的决定，但是我们不用经过他的同意，因为这个是必须做的。第三，跟先生如常互动，先生可能会生气哦，他会恼羞成怒，可能有好几天他会跟你冷战，甚至咆哮，甚至似乎关系会倒退。你要记得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因为他还想用最后的方式来掌控，看看你能不能因为这样然后你就退缩，你就不要做这个决定
。
但是只要你勇敢的坚定在那里，你知道有时候撒旦就退去了，撒旦就退去了
。那是
先生会不会因为这样离开，不是我们能够做的决定，因为那是他自由意志下做的决定。可是我们可以做我们该做的，坚定站立在你应该站立的位置。
好，所以简单的来说，育婴给的三个建议，第一个，先向学校提出离职。我想你可以告知你先生，但是他如果不同意，你还是这样去做，因为你有问说，这样是不是太不尊重我先生了？现在有另一个原则是高过是否要得到他的同意的，那就是你要捍卫你的婚姻，你要挽救你的婚姻，你要帮助你先生脱离这个淫乱的罪，所以你先提出离职，你要心里坚定。第二个，你请外女离开，先生不同意，先生会生气，这是先生的决定，但是你身为这个家的女主人，你有这样的一个权柄，可以请外女，而且你需要请这个外女离开。外女可能会非常高姿态，非常坚定，但是其实她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坚定的请她离开。第三，跟先生如常互动，就是说他生气他怎么样，你要非常坚定的，也不被他激怒，你要说，老公，我认为这是一件对的事情，这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做法。如果你先生生气要离家，我们也尊重他。所以姐妹，你知道吗，当我们做对的事情的时候，有可能我们身边的人会生气，我们需要接纳，我们需要尊重他，他可以生气，但是我不会因为你生气，我也不会因为你咒骂我，或者你都怪罪我而妥协，我不会妥协的，因为真理就是需要坚持的。我们也是给孩子做一个榜样，我们不容许这些淫乱的罪继续在我们眼前发生。你如果要继续这样子，那你到外面跟这个外女做什么，我没有办法拦阻你，可是在我们家里，在孩子面前，我们这个家需要保持圣洁，我们这个家需要保持单纯清洁。好，所以我们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回来看下面的问题。 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一题。一位姐妹说，我刚刚生小孩，在家带孩子做家事，但先生说他觉得只有赚钱的女人才是有价值的，所以他处处贬低我。可是他在家什么都不用做，一直和我说他羡慕有钱的人等等。先生不是没有钱养家，我很生气，我就向他提离婚，要他去找可以养他的女生。可是回头想想，我不应该提离婚的，可是我又很生气，我该怎么做呢？
姐妹，你真的是太棒了，你是在上帝眼中独特的无价之宝，而且你有独特的影响力。你对你先生就是最重要的影响，因为进入婚姻之后，上帝是祝福的，那上帝看你是最合适你先生的，所以你先生也是最合适你的。第二个就是你，只有你可以成为那个最重要孩子的母亲，所以你现在全职在这里陪伴你的孩子，是在做一件最有价值又神圣的使命。那你知道吗？我们的自信跟光彩会影响先生看我们的眼光哦。所以虽然他说，哎呀，他比较喜欢赚钱的女人，那是因为他还看不到你全职在家对他带来的最高利益。所以呢，只要你第一，你先确认你做的这件事情是最正确的决定，而且最有价值的，最有意义的，你很清楚你自己在做什么，你也很清楚你的价值，不是先生怎么看，是神怎么看我们。所以当你明白的时候，你那个自信的光彩就会感染你的先生，你都不用保养品，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生啊！所以你先一回来看到你，都被你深深吸引，你的微笑，你的自信就会影响他，怎么看你都美丽。所以我们先确认我们的价值，知道我们做的这件事是非常有价值的。第二个就是，当他这样说的时候，幽默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注入剂哦，
润滑剂
哦，沟通的润滑剂。对，谢谢冯姐，可以化解很多紧张的气氛。当他酸酸的来的时候，你就甜甜的回，他酸酸的说啊，那这我喜欢赚钱的女人，你就说对呀，谢谢你，那你还包养我，我好幸福啊！哎呦，谢谢你让我嫁了一个有钱的老公，让我在家里这么幸福。他可能觉得他赚的不够多，为什么？他自卑，他不确定他是不是可以靠一个人的薪水让你过得幸福。但是当你用你的幸福，你用你的自信去滋润他的时候，他就渐渐看到你在家的价值，他也会享受你在家的价值，他就开始尝到你全职在家美好的果实。那些话会慢慢减少，他也会开始赞美你，因为你都不断的称赞感激他。所以你先去做这件事情来改善你们的关系。
是，所以我想常常讲到的一个原则就是丢好球，对方丢坏球给你没关系，这是他的决定，但是我可以决定丢好球回去。所以他对你说酸酸的话，别的女人都比你强多了，对呀，那我们就甜甜的回去，我们就丢好球说，哎呦老公，所以我太幸福了，像刚玉英说的，还被你包养，哎呀，还好我嫁给一个有钱的老公，还好我的老公当年有选择我，让我现在有好日子过，你知道吗？就是感谢他，我想他很需要被肯定。他说不出一句好听的话，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对他说好听的话，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主耶稣爱我们，所以耶稣一直给我们好球，耶稣一直给我们苹果，所以我们从耶稣这里得到苹果，我们就可以给先生苹果，我们就可以给他好的，给他有营养的，给他积极正面的东西。好，那我们再来看今天的最后一题啊。那这位姐妹说，我的先生已经从外遇的境况中回转，可是在生活中他仍常常陷入自我控告的情况，并且这种情况会引发他自身的精神疾病发病，并且他拒绝任何沟通和拥抱，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真的好敬佩你姐妹，觉得你不离不弃的爱 示范耶稣基督那个无条件的爱，爱人的生命是你先生最好的良药，真的，我很感动耶，你没有控诉他耶， 是他自己控诉他自己耶，我觉得是魔鬼撒旦就抓住我们的罪，穷追猛打，让我们进入自我控告的里面。所以奉劝如果有在听的弟兄先生们，千万不要掉进去，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哦，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伤身、生命的、身心灵的罪。所以姐妹你好棒哦，你的不离不弃就是最好的良药，所以你先生在你的生命的陪伴下一定会越来越好。所以第二个就是等候，不要着急，有时候你在旁边静静的陪着他，听他说说，心里为他祷告，你不一定要回应，不要说你不要这样想，我已经原谅你了，没关系，都不用说，你只要静静的陪着他，看着他，用温柔的眼神为他祷告，尊重接纳他可能没有办法立刻好，我想上帝也在操练我们的耐心跟尊重，就是等候、尊重、耐心，他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我们不需要说我都跟你讲几遍了，你就不要再自责，他就是控制不住，没关系，再一次来，你就再一次用爱的眼神看着他，陪他说我好爱你，然后感谢他在你生命中做对的事，我们持续这样不断的做，就是给他很好的中药调理身体，我们没有办法决定他什么时候会好，但是他一定会越来越好。
是，所以姐妹在这样的情况里面的人，他们非常需要细水长流那种持续的温柔安静的接纳和爱。我建议你也可以更多讲一句话，刚才玉英建议的话都非常好，就是谢谢你愿意回来，你已经很棒了。我想你可以讲一句话，就是老公，我觉得你是最勇敢的男人。有一本书，学员出版社出的，叫《勇气》，专门写给男性的。那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我非常惊讶的发现，那个作者他说，在所有最有勇气的行为当中，哪一种行为是最勇敢的，是最需要勇气，甚至最让人佩服的呢？就是当一个男人犯错，他能说对不起，我错了，然后他愿意悔改。他说这是需要最大的勇气做的事，这个比英雄救美，这个比去赚很多钱还需要更大的勇气。就是犯错之后悔改的男人，他犯了错，然后他现在愿意真诚的悔改。这本书的作者说，这样的勇气才会得到女性和儿女对这个男人最深的尊敬，就是他愿意承担他所犯错的后果，他愿意道歉，他愿意承认。我读了那本书以后，我真的觉得好阿闷哦，真的，一个人英雄救美，或者是说他在事业上哇冲冲冲，然后有很高的成就，可是当他犯错的时候，他不愿意认错，他说他认为他没有错。那我在想，我都还不会那么尊敬他呢。可是当一个人愿意悔改，愿意承认自己曾经犯错，而且现在愿意开始做对的事，我觉得那个是让他的妻子、他的孩子最尊敬他的事。所以我想，这是你可以对你先生说的。那本书《勇气》是学园出版社的，园是花园的园，你们可以上网做参考。好，那我们今天谢谢玉英帮我们回答问题，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